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节。神启示祭司侍奉的条例次序是从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最后结束在平安祭。平安祭用了最多篇幅，从11节到36节总共有26节，几乎是其他祭三倍的篇幅。平安祭放在最后，并且用最多的篇幅来描述，其实是很有意义的。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他的职分就是先把神带给人，帮助人认识并且经历神的恩典、神的丰富和神的供应，之后再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神和人一同欢乐，一同享受。这也正是平安祭最主要的功用。当然，神也特别纪念祭司的职分，在平安祭中也列出属于祭司的份。旧约只有亚伦家族中的男丁才有资格能够承接祭司的职分，新约的每一个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，这是说到圣徒有祭司的身份。然而圣徒还需要经过合适的预备和成全，才能够承接祭司的职分。因此祭司献祭的条例背后的属灵含义，正是圣徒必须有的属灵经历和成全。只有预备好的圣徒才能尽祭司的职分。我们已经读过了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，在进入平安祭之前，神特别把这四个祭中归祭司的份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补足。因为这四个祭除了烧在坛上归给神的部分之外，剩下的都归给祭司。如果这些供物归属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就要照着这里的原则来分配。至于平安祭的处理不一样，因为平安祭大部分是归给献祭者，让他能够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。今天我们就读三节关于祭司的份原则性的补足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，要亲自得他所献的那燔祭牲的皮。这一节提到关于祭牲的皮的处理。前面我们读到燔祭牲需要被剥皮、切块、洗净，然后把全祭牲烧在祭坛上，成为馨香的火祭，让神心满意足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唯独皮要留下来，要归给献祭的祭司。我们知道能够被献上的祭牲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，祭牲的外表是健康的、强壮的、美丽的，祭牲的皮就预表基督所彰显的荣耀与丰盛。同时祭牲的皮是祭牲的保护与遮盖，所以燔祭牲的皮要归给献祭的祭司，就说出基督所彰显的荣耀与丰盛要成为祭司的保护与遮盖。今天愿意在教会中劳苦侍奉的圣徒，能应许要以基督的荣美来遮盖、来保护，这是何等的应许。我相信每一个愿意委身在教会中忠心侍奉的圣徒，内心经常都有一种不配的感觉。其实这样的感觉是很健康的，我们都还有软弱不足的地方，照着我们的本相怎么够资格来服侍神的教会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应许要用基督的荣美来遮盖我们、保护我们，下一次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得到圣徒的称赞，要记得他们看到的不是你的能力、不是你的才干，而是神给你的保护与遮盖，他们看到了基督的荣美。因此这个称赞不是归给你，而是归给基督的。不仅燔祭如此，其他的祭 包括赎罪祭、赎愆祭和平安祭，原则也是一样，祭牲的皮要归给献祭的祭司，要成为祭司的保护与遮盖。其实从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了罪，神就以羊羔的皮做成衣服，成为他们的遮盖。对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基督要成为他们的遮盖而被神称义。这一个遮盖是客观的，完全是基督为圣徒做的，但是侍奉的祭司是在这客观的义的基础上，有了主观的经历，有了忠心的劳苦，有了殷勤的侍奉。因此神要把基督的荣美加给他们，成为他们的遮盖，这就由他们要得着祭牲的皮所预表。如果我们回到第四章关于赎罪祭，只有全会众都犯罪了，这里有两种情形，或者受膏的祭司犯罪了，把群众都陷入罪中，或者是群众自己不知道而犯了罪。不管哪一种情形，前往至圣所的路被切断了，这时候要献赎罪祭，祭牲的血必须被带进圣所，并且要把血弹在隔开至圣所的幔子上，还要抹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，剩下的血就要倒在外面祭坛的角边，祭牲的脂油要取下烧在燔祭坛上。在这之后，整只祭牲包括它的皮都要搬到营外，烧在刀燔祭灰那里，这祭牲的皮要被烧掉，因为这只祭牲担当了全会众的罪。这就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人必须要来审判他。因此整只祭牲包括他的皮都要被焚烧，这只有在所有会众都犯罪的情形下。如果是个人犯罪而教会中侍奉的体系还存在，这时候人就可以经由祭司的献祭来除掉人罪的拦阻。从新约的预表，这正好就是约翰福音20章22节23节所说的，耶稣在复活那一日的晚上来到门徒中间，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，接着就对门徒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神给教会何等的权柄，只要教会还在，教会就成为罪人能够蒙恩得救、罪得赦免的地方。而在教会中尽职的祭司，就是那些忠心劳苦服侍的圣徒，得着基督的荣美，成为他们的遮盖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，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熬上做的，都要归给献祭的祭司。献素祭如果献上的是熟的饼，不论是在炉中烤的、在铁熬上烘的，还是在煎盘中煎的，只要是做成熟的饼，都要归给献祭的祭司。这在当时应该是有实际的考量，一般来说熟的饼不容易保存，因此献上的量也都不会大，或许不方便分，所以都归给献祭的祭司。但是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对于今天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在教会中负责任劳苦服侍的服侍者，在他的照顾成全下，有一些圣徒长出来了，成型了，他们也经过了一些试炼，不论是内心的煎熬还是外面环境的压榨，有这服侍者忠心的陪伴与扶持，结果这些圣徒长出一些成型的身量，能够向神献上素祭。他们所献上的饼，除了有一些要烧在坛上成为馨香的火祭归给神，其余剩下的饼都要归给陪伴他们的服侍者。这也提醒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一定都要有确定的对象， 并且要忠心的长期的陪伴与扶持，直到把人成全出来，能够向神献上素祭，这才是讨神喜悦的。在教会中经常会看到的难处，就是服侍者喜欢自己挑人来服侍，结果看起来有盼望的新人身边总是围绕着好几个要服侍他的人，而其他的新人根本没有人照顾，这是不合宜的。因此我们若要在教会服侍，学会专注，学会负责，直到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人成全出来，才能够向神交账。这时候服侍者就能够享受被他服侍的人所献上的饼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，凡素祭无论是有调和的是干的，都要归亚伦的子孙，大家均分。献上的素祭如果是生的，不论是干的细面还是调和了油的细面，通常这样献的量都很大，并且可以保存的比较久，这样的素祭就要归给亚伦的子孙，就是所有的祭司大家平均分配。当然在祭司中有老练的，有还在学习的，有生命度量大的，有还在成长的，可是不管祭司的情形，每个人得到的分量都是一样。细面一方面预表基督，细面由服侍者均分，就预表基督分给每一个服侍者的供应都是一样的。可是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有的人就是长得快，有的人就是长得慢，而长得快的似乎基督的供应比较大，长得慢的似乎基督的供应比较小。其实这是我们错误的认识，基督给每一个人的供应都是一样，因为基督是那么的丰富，他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。问题是在于每个人的容器容量不一样，容器大的自然装得多。不过基督的供应还是远超过他所能承装的，容器小的自然很快就装满了。因此不是基督供应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容器大小的问题，我们都要求主扩大我们容器的度量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，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，只要我们能装，神必定有丰富的供应。细面在另外一方面预表献祭者所经历的基督，他们对基督的经历还是生的，就由他们所献上的细面，不论是干的细面还是调和着油的细面，都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形状。这就像教会中刚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他们很有心追求，但是对基督的认识还是很粗浅，因此他们只能献上干的细面，甚至有一些有了油的调和，但都还没有成型。而祭司们要均分，意思就是每一个祭司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有责任来和他们接触，目的一样，就是要帮助新人成长。谁是最合适的服侍者，交在神的手中。加入教会的每一个新人都是神的，神会为他预备适合他的服侍者。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，不能把人装在自己的口袋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有心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，神都非常看重，赐给他们基督的荣美作为他们的遮盖与保护，又赐给他们丰富的供应，远超过他们容器所能承装的，又把新蒙恩的圣徒摆在他们身边，让他们学习来服侍。如果有人被他们成全出来，献上烤过的饼、烘过的饼或者煎过的饼，这些饼都要归在他们的账上，他们要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盼望我们都羡慕这样的职分，而愿意摆上自己成为一个侍奉人的祭司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给了我们何等的身份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。或许我还在学习，还在成长，这里我们看到神何等看重能够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起来，愿意在教会中来服侍。 求主纪念我这样的心智，照着你的应许赐给我丰富的供应，在我学习服事的过程中，借着圣灵来指教我，帮助我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，能够把我所服事的圣徒都带到神面前，祝福我手中的侍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